书接上文，袁世凯一心想做皇帝，结果美梦没做成。从1916年，也就是中华民国五年元月一日起，洪宪改元，到他下令撤销帝制，一共是83天，也就是中华民国五年3月23这天撤销的帝制，做了83天窝囊的皇帝，还没敢公开，还是偷偷摸摸举行的。你说这玩意儿有什么意思？利欲熏心，野心膨胀，是自己找倒霉。他满以为撤销帝制还做我的总统得了，哪有那好事？各省电报来了，向袁世凯提出6条，必须得答复。第一条，让袁世凯撤销一切职务，可以免其一死，驱逐出国，不准在中国待着，你是中国的败类。这头一条。第二条，严惩6君子、13太保这些罪魁祸首，要处以极刑。没有他们再比个煽风点火鼓吹，也没有今天，必须得枪毙。第三条，袁世凯称帝前后所花去的钱，以及搞独立所需的这些军费，合在一块超过6000万元，此笔款由袁世凯包赔，拿不出来，6君子、13太保、老袁家的私人财产一并充公，折合损失。这一条要做到了，净身出户都不够啊！把骨头里的榨出油来也包赔不了这些损失啊！这回好，净手。第四款，袁世凯的子女家属3代取消公民权。老袁家的后人3辈子都没有公民权。第五一条，一致拥护黎元洪做中华民国大总统。第六一条，全国军队受云南都督府指挥调动。您说这6条要命不要命？袁世凯刚好一点，一看把俩眼一翻，当时就没气儿了。徐世昌就防备这手，那大夫就在外屋等着呢，跑步前进进行抢救，又折腾了好一阵。袁世凯迷迷糊糊又明白过来了，又把电报拿起来重看了看，居然呢，你看如何是好？其实徐世昌啊，也为这事儿挠头啊。大总统，项成，不必着急。这无非是各省的将军都督发表他们个人的看法，这不是说已经法律手续上就得叫这么办了，这个事儿还有通融的余地。你放心，我呢一定想办法把这结局办的是尽美尽善，你还好好将养身体吧。打这天开始，袁世凯的政令公布了，撤销帝制，全国人都知道了。 各省将军联名的电报也公诸于众了，全国哗然，说什么的都有，有很多人高兴，该该呀，袁大脑袋就得得这个结果。我看这六条提的还不够，应当把老袁挫骨扬灰，死那些人都白死了，应当叫他毙命。全国的呼声是一浪高过一浪。打这天开始，袁世凯的病情一天不如一天，在逐步的恶化，全靠着徐世昌来维持。那个徐世昌一个人手大捂不过天来，怎么办呢？经过请示，袁世凯同意，又到西山把段祺瑞又把黎元洪全给请出来了。本来这俩人不来，没办法了，两个人答应出山，跟徐世昌组成三个人最高的办公室，全国军政的事情靠这仨人来调度。徐世昌仍然为国务卿，黎元洪扶植为副总统，段祺瑞当了陆军总长兼总参谋长。这仨人还是有威望的。可是当他们上任之后来看袁世凯，袁世凯对不起这几个人，脸上是面带羞愧。一瞅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段祺瑞在那坐着正襟危坐，是毫无表情啊。老袁哭了，拉着段祺瑞的手，我半天没词儿。开始的时候段祺瑞一看袁世凯那个样，心里是不太得劲儿，心说在小站练兵的时候我就是他的部下，我跟随他十几年，鞍前马后，的确要没有他的栽培和提拔，我也没有今天，按理说我应当感其恩。又想到后半截，这袁世凯太不够意思了，我对你忠心不二，就因为你非要当皇帝，我劝了你几句，你就将我免职了。免职也行啊，你还派刺客扔炸弹刺杀我，好悬没要了我这条命，其心何其毒也。怪不有人管你叫毒夫民贼，真是恰如其分。要不是徐世昌请我出山，高低我不来。所以段祺瑞在旁边坐着木哼哼的，也看不出来是同情啊还是怜悯。你老袁爱说什么说什么，你爱掉眼泪就掉眼泪，他是无动于衷。赶这位黎元洪副总统呢，好像个大菩萨，这大块头往那一坐也是没有表情。别看表面憨傻，黎元洪心细如发呀，什么不清楚。黎元洪心说话，袁相成啊，你聪明反被聪明误，我早就料到你得走这步，你把我明升暗降软禁在北京，派特务监视我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，你可够狠的你呀！为了你个人的利益，你什么事儿你都干得出来呀！我每一天24小时是怎么熬过来的，披心吊胆呐！哦，现在啊又把我抬出来了，我做这个傀儡的副总统，还给你摇旗呐喊呐，没门了！等将来你不在人世，咱们再另说，现在我是绝不能给你出力得了。 也就是徐世昌啊，还诚心实意的带着那俩人勉勉强强维持政局。可在这时呢，这仗不打了，袁世凯一同意撤销帝制，各省的全都罢兵不战，瞪眼看着下一步怎么样。这六条袁世凯答应不答应？不答应再继续打也不迟，全国稍微稳定了一些。那徐世昌、黎元洪派出特使分别到各省劝说呀，到各地游说，继续维持袁世凯这个政权，结果怎么劝说也白扯，大势所趋，人心所向啊。袁世凯就这样倒气儿，维持来维持去，到了6月5号这一天，他知道不行了，外边天呢也阴了，乌云翻滚，细雨蒙蒙，他心里啊感觉的压力就更大了。老袁命人把徐世昌给请来了，身旁没有旁人。徐世昌坐下之后一看袁世凯，抬头纹开了，洗身汗下来了，模样彻底变了，就知道不好。总统，总统，你有什么话说吗？老袁费了九牛二虎的劲啊，拉住徐世昌的手，断断续续的说，可不像我这么底气这么足啊，反正那个音呢有时候说的轻有时候不轻，咱把它连起来，意思是说我不行了，天作孽犹可悲，人作孽不可活呀，今年我才58，过早的离开了人世，我死之后我家里头就拜托居仁兄了，我现在妻妾成群，有我在着是一家人家，我要不在了很快就得散摊子，望老兄你替我照管吧。另外袁世凯嘴说，徐世昌拿笔记留下了遗嘱，15个妻妾，15个儿子，14个女孩，3亲6故都应当分多少财产，应当怎么办啊？袁世凯这心还挺细，一笔一笔都做了交代，徐世昌记得清清楚楚。然后袁世凯又吩咐把一家人全找来，在袁世凯有病期间呢，在国外的俩女儿也赶回来了，日夜守候，没有袁世凯的话不敢来呀、啊、这人都来了，好嘛，呼啦朝这一围呀、啊、把老袁围在当中。袁世凯往这边看看，往那边看看，无限的感慨，拉着夫人的手，于夫人结发之妻，这是真是老伴儿。袁世凯觉着对不起他，眼泪一对一双的掉下来，夫人啊，你跟我没少受罪，没享受福啊，给我生儿育女，我对不起你呀、啊，满以为我做了皇帝你就是六宫的国母，哪知道做了一场美梦，半路都落空了，我死之后你就是全家的主人，你要好自为之。另外徐居仁是我过命的老朋友，我死之后把一切都委托给他了，不管遇上什么事情都要尊重他的意见，可定啊。
都在这儿没？爹，我们都在这儿呢。跪下，给你徐老伯磕头。
呼啦吵，全给徐世昌跪下。这袁世凯呀，还学着刘备、白帝城托孤呢，俨然就拿徐世昌当了诸葛孔明了。徐世昌明知道是这么回事，你说在这种处境下能不难过吗？老泪纵横，用手搀扶着袁克定、袁克文、袁克良、袁克端，谁也不起来。袁世凯说，给徐老伯磕仨头，我死之后他就代替我，你们有什么事情都要请示你老伯，不听他的话就等于不听我的话，我绝不能饶你们。
是是是，
大伙磕了头，把遗嘱又念了一遍。这天呢就似亮似不亮的时候，大伙一看袁世凯太乏了，纷纷散去。徐世昌也到外边休息，其实袁世凯心里痛明白，说不出话来。等众人都走了，他就恍恍惚惚觉着面前站着一人。谁呀？看出来了，谭嗣同。浑身是血，是怒目而视。老袁吓得惊出一身冷汗来，刚一回头，光绪帝面色阴沉，站在他的床边，瞅着他不住的冷笑。再看外边，好像送教人也进来了，还有不少的人带着刑具瞅着他笑。这怎么回事？人有亏心事。他这个脑袋呀，跟正常人也不一样，精神都有点分裂，眼前活见鬼呀！袁世凯大叫了一声，吓死我了。可是他觉着喊这嗓子挺大，其实没声，外边的人谁也没听见。这老袁在6月6号这天，天刚蒙蒙亮，终于俩腿一蹬，结束了罪恶的一生，咽了最后一口气。要不怎么说呢？一代奸雄机关用尽啊，到头来是众叛亲离，在全国怒骂声、声讨声之中结束这条狗命。等众人发觉之后，袁世凯死了，哭不？请徐世昌，徐世昌啊，把后事都给准备好了，准知不行了，马上向全国通电，说明真情。据说呀，袁世凯那身子够胖的，尽管闹病受折磨，肉也不少。死的时候6月前，天正热。很快尸体就腐烂了，虽然说弄了不少大冰块在周围镇着，仍然是臭味熏鼻呀。手下人多数都是他栽培起来的，到了这一步，人死不结仇，也不能再看哈哈笑了，因此为袁世凯还举行了隆重的葬礼。据史料记载，老袁有打出殡到下葬折腾了七八十天呢，花费的巨资。咱们再说明一点，各省将军通电提出六条，等袁世凯死了之后，黎元洪继承了大总统，一切都恢复了正常，废除了袁世凯生前所定的不合法的律令，中国仍然叫中华民国，年号仍然是中华民国五年6月7日，两院也恢复了，众议院、参议院、国民大会，官制也都是都督、民政长，一切都恢复原来那样。
经过黎元洪、段祺瑞、徐世昌跟各省的将军再三商议，他们也就不坚持那六条了，把那六条也撤回了，全国宣布停战，各省取消独立。那么黎元洪做了大总统，跟袁世凯截然不同，那比他强的不是一点半点，把袁氏当年定的那些什么法律呀、条文呢，一律销毁，宣布无用，颁布了许多比较进步的章程法律。大伙一看还行，这民心呢都比较稳定。其中有一条，原来同盟会国民党被宣布为非法组织，现在取消了，属于合法组织，所以呢时间不长，流亡在国外的孙中山、黄兴等革命党人都陆续回国。咱们单说蔡锷，蔡锷被黎元洪大总统任命为四川都督兼民政长。那四川省是全国最大的省，人口是最多的，地方也最乱了，让蔡锷来收拾残局。蔡锷这个人有工作能力，年纪也轻，他一心一意想把四川给治理好，但是上任不久身患重病，他这个嗓子不好，说疼起来满地翻滚嘛，按现在说可能得的是喉癌，他那阵没这词儿，经百般医治无效，后来蔡锷实在坚持不了了，递上辞职书，要求到上海养病，在上海住了一个阶段，病情仍然在不断恶化，后来又要求到日本前去治疗。那么为时不久，噩耗传来呀，一代的英雄蔡锷仅37岁就死在日本福冈医院，消息传回举国震动啊，黎元洪总统下令要隆重举行丧礼纪念这位英雄。蔡锷的灵柩送回国家之后，全国上上下下全都必带轻纱，送葬的人多达上万，一直把蔡锷送到老家安葬。相比之下跟袁大头是截然不同。咱们前文书说还有小凤仙呢，小凤仙是什么结局呢？自从蔡锷做了四川都督之后，小凤仙闻讯就想到四川去。蔡锷告诉他说，我现在公务特忙，你暂时先不要来，过一阶段等我有了闲工夫我再把你接来。小凤仙就没去。等之后蔡锷又到了上海、日本去养病，小凤仙也没跟着，一直到蔡锷死，这个噩耗传到小凤仙耳中，是痛不欲生。姐妹们劝吧，最后小凤仙不哭了。出乎人们意料之外，到了第二天，有人发现小凤仙的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，这个人是踪迹不见。有一种传说说他投了河了，有一种传说说他上了吊了，哎，总而言之吧，这都是传说，究竟怎么回事那就说书人不知道了。总之小凤仙跟蔡锷那是一心一意，留下千古的美谈。 这些不说，翻回头再说孙中山先生和黄兴率领革命党人重新回到上海，又在原来黄兴的寓所，两位伟人终于相见了。黄兴呢，见着孙先生还有些不好意思，因为呢两人政见不同，黄兴拒绝加入孙先生缔造的中华革命党，孙中山没有计较这些，他拉住黄兴的手说，咱们两个人千斤重担并没有卸掉，别看袁世凯死了，政局仍然是一片混乱，要想在中国得以实现真正的民主共和，可相差甚远呐。黄兴点点头，先生您放心，我要继续跟着您，一定在我们国家推进真正的民主共和。孙中山先生点点头，他真就说对了，别看袁世凯死了换了黎元洪，段祺瑞做了国务总理，这些军阀都为一己之私争权夺势，把中国糟践的是乌烟瘴气，是每况愈下，老百姓仍然在苦难之中挣扎，这些军阀对真正的革命党人继续实行迫害。孙中山先生为了挽救中国之危亡，被迫成立了广东临时革命政府，高举联鄂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的旗帜，继续与这些反动势力进行不懈的斗争。